非常感谢主啊！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啊！我想从今天晚上一直延伸到明天啊！我想借着用你把神放在哪里啊，当做我们的主题啊！我想或许在过去我们平安顺境的环境里面啊，我们似乎对这个议题啊，可能不会那么样的看重。那从这个疫情的当下，我们值得来去思考。什么应当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排列组合，在这个排列里面，我们究竟把神放在哪一个位置？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从这样的疫情，以及每天看见整个确诊人数的不断的攀升，还有死亡的人口的攀升，在这个恐惧之余，我们对生命，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这份信仰？我想今天晚上啊，我想借着用啊，我们第一个主题要谈的是。你把神放在哪里？我们来谈信仰，也来谈生命。首先我们先从数字来做一个切入。我想零跟一可以说明很多不同的状态当中也可以诠释一些我们人生的真理。我们看前面是一，后面摆了许多的零。我们试问大家，零越多越好吗？我想这个答案绝对是肯定的啊！当然，如果一在前面，零越多，绝对是越好啊！如果我们一般呢，小学这个幼稚班都知道啊，零越多代表这个价值是倍增的。如果今天把一去掉之后，请问零越多越好吗？我想每个人都会认为说啊，零越多再多也没有用啊！我们从这个数字里面，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零看似能够带来一个倍增，但是如果前面缺乏了一个一，我想再多的零它是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如果今天用这个概念我们来思考生命的议题，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排列组合？如果今天到底什么样的事物能够成为那个一，成为我们生命的首要？因为它的存在以至于造成后面的零能够附加它更多的价值，一旦它不存在，后面再多的零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我想如果用健康是一，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接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健康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想想，一是健康，有健康财富才有意义。一是健康，有健康事业才有价值。一是健康，有家庭才会美满。一是健康，有房子才会幸福。一是健康，有梦想人才会伟大。所以可见一是我们许多人都公认的，它是一个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的存在让后面人生的零增添了很多它原本应该有的价值。所以我们从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其实让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思考。未来我们所要拼的不是学历，也不是财力，更不是权力，因为借着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发现了有一个是更重要的，叫做免疫力。很多人看似与确诊者接触，但是他却不受感染。很多的专家说，因为他的免疫力够强，因为有好的免疫力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健康的身体。所以很多人认为健康它不是第一，健康而是唯一。所以可见拥有健康人就有希望，拥有健康人就拥有未来。一旦失去了健康，我们就失去了一切的所有。我们看见穷人如果失去健康，他的生命将是雪上加霜。如果富人失去了健康，他的一生等于是白忙一场。如果一个人失去健康，天伦之乐变成一种奢望。如果儿童失去健康，每天父母都忧心忡忡。如果人的一辈子没有健康，说实在都是瞎忙。我想这样的一个论点，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因为健康是义。所以我也奉劝弟兄姐妹，我们 要有健康的身体，因为一旦健康倒下来，我们将失去生命的意义。我想这个我们都非常的认同。我现在要直接挑战，健康真的是义吗？我们常说超前部署，超前部署，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的超前部署，我们可以买很多的这些健康食品，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预防性不让我们受到很多病毒的侵略，但是我们一辈子真的能够健健康康，真的吗？我想这个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如果说我们前面定义有健康才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又不能够否定每一个人的生命走到最后，人一定会遇到病痛的，遇到意外的，人不可能一辈子健健康康。我们来提出一个质疑，我们更提出一个疑问，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请问你还剩下什么？我像这样的问题对一般的世人是感到非常的恐惧的。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知道在信仰里面，我们即使失去了健康，他并不是绝望，反而是得到了一个最大而且是更大的盼望。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6-18节，他是这么说到的，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新是一天。我想这句话随着不同年龄层的感受绝对不一样。如果对一个青年来讲，身体力壮，他读到这一段圣经，他没有任何的感觉。如果是年长者，在读这一段，他会有相当大的感觉。因为过去要看很容易，走路也方便，但是到了年老之后，连二楼都爬不上，连看东西都看不清楚，连睡也睡不着。慢慢的会感受到内心，会随着我们的外在其实会受到很多的变化。但是保罗特别提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会因为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我们的盼望。虽然外体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能够不断的新是一天。那为什么信仰能够带给人这样的力量呢？后面接着说，因为这自战自尽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可见他就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价值不是在这个短暂的今生，因为我们在世上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个苦难的发生。我曾经在一次的读经读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6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我们来请看第十六章我们来看33节。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这段经文里面主要主耶稣来告诉我们，来安慰我们，他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主耶稣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也就是今天不会因为信了耶稣，你的生命就不会有苦难，这是肯定的答案。主耶稣不会因着信他就免于我们在世上我们就不会遇到苦难，这是主耶稣说的。但是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呢？但是在我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接着又讲，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 胜过了这个世界。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前后我觉得都不像，按人的逻辑里面它是有矛盾的。怎么说呢？这边提到说，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如果这段经文如果这样写，我想前后它是连贯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苦难。我想这个前后是有对应的。所以可见，如果耶稣是这么写，代表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苦难。但是圣经并不是这么说，而是说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所以可见神不会让我们不面对苦难，反而用苦难让我们去胜过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主耶稣这一生当中，他也遭遇了苦难，他也因为苦难而离开这个世间，但是耶稣借着苦难来得胜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也因着他的受苦、他的苦难、他的牺牲，引我们进到一个得救的地步。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靠着主也能够得胜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指着外在的环境，这个恶者所掌权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可以指着人的内在的内心的世界。所以当我们能够靠着主，常常透过苦难，我们反而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里面的七情六欲，因着苦难让我们更能够来依靠神。所以接着在这一段的经文又继续说，他说原来呀，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这个原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原来它是一种发现，它是一种觉悟，它也是一项真理。我们常常经历过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失去，很多的挫折，一败涂地之后，我们惊觉发现原来如此。所以当人没有经过了苦难之后，人是不能够理会很多属灵的事情，但是透过了苦难，透过肉体的衰残，我们看见了保罗，他对他的生命人生观有了很大不同的诠释。他说原来我们顾念的不是所看见的，乃是所不见的，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不要指望在今生我们会过着一直平安的生活，一直没有生病的生活，反倒是可能我们失去了健康，可能我们遇到了苦难，反而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更能够来盼望我们属天的国度。有一个姐妹全身病快要死了，她怎么祷告呢？她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预备的天国我快要得到了。这就是我们在信仰里面的美啊。所以这么来讲，其实健康坦白说它也是个灵，其实神才是我们生命中那个真正的义。所以没有神，后面的健康是短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份信仰。其实信仰就是我们生命的第一。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形容我们与他的关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真相，你们一旦离开了我这个生命，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你们的生命将失去意义。就像一般的世人一旦失去了健康，他的人生就没有指望了。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又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看见一般的世人，他所追求的就是世上的名利跟地位，他都在意的是他的健康，一旦失去健康呢，他就过着没有指望没有神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跟基督无关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反思，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没有神，我们的生命更不能够离开神，离开神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指望了。这是我们一开始特别所强调的部分。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疫情，这个疫情到底要凸显什么？我想这个疫情让我们明白，我们未来不是拼学历，不是拼财力，也不是拼权力，更不是只有拼免疫力，我们更重要，我们要拼的是永生啊。信仰它不只是第一，信仰它绝对是唯一。陆英华老师我想很多人都认识过去他是一个心理辅导的老师，他在离世之前写了很多的书，我非常喜欢他写的书里面呢，他写了很多的小故事。他其中有一段，他知道他要准备离世了， 他特别找了他的孩子，特别跟他们讲说，妈妈知道时日不多，我要给你们每一个人3000万。我想当下孩子是错愕的，为什么母亲有这么多这个财产我们都不知道啊？的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父母亲，我们都是非常富足的。我们来看陆英华老师给他的孩子拿3000万，第一千万，千万要尊敬长相，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二万，千万要敬畏真神，因为这是人活在世上当尽的本分。第三千万，千万要守住信仰，唯有这样，将来才能够在天国还有相见的机会。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今天即使我们得到了3000万，久了也是坐吃山空，但是今天我们拥有信仰的资产，得到这3000万，我们得到是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们还能够跟我们过去已故的亲人重新能够再见面。所以信仰绝对是我们家族的传家宝。我记得有一次在我注目的教会，我们举办了年末的这个感恩的聚会，后来每个家庭准备一个诗歌也来分享他们在这一年所经历的一切。当中有一个青年他离家来到附近工作，也在我注目的教会来聚会，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于是他到前面他说，我就不唱诗了，我只是想分享我的信仰的经历。他说前几年他的母亲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罹患了癌症，没想到在不到很短的时间他的母亲就因为罹癌而蒙主召回。这个冲击对他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可是他母亲在临终的时候特别告诉他，孩子啊，母亲能够唯一给你的就是这份信仰，你不要难过，我们绝对还能够重新相见的，你只要守住这个信仰，我们绝对还会再见面。于是这个青年在最后留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信仰如果失败了，任何的成功在神的眼中都是失败的，信仰如果失败了，任何的成功在神眼中都是失败的。我一直放在我的心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只追求这世上的成功，更重要，我们要在神眼中达到真正的成功。所以这样来讲，信仰是我们的第一，因为你有信仰，健康的身体才是你一个资产的延伸，后面的灵才能够有更多的附加的价值。我们都必须认清，健康迟早都会倒下来，信仰才是我们生命的第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一给倒下去，一旦信仰倒下去了，我们的生命将失去意义。神是一，我们来看看你怎么把这个灵放在哪一个位置。如果把灵放在一的后面，它是一个倍增的，是加分的作用，因为一在前面，灵越多它的效果更大。那反过来讲，如果把灵放在一的前面，灵越多越不好，因为灵越多它的价值会越低，因为它摆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里面。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是一，那你到底把主耶稣你的信仰摆在哪里？在你众多的灵的选择以及你价值观的排列组合里面，你究竟把神这个位置摆在哪里，会决定你的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圣经中的约书亚，他能够清楚地把神的位置给放对了，他的位置一对，神就大大跟他同在。我们到约书亚是接替摩西的棒子，带领选民来过约旦河。其实约书亚对他们讲，这条路你们是向来没有走过的，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新生代的选民所以当下他们是惶恐的，他们也是不安的。所以我们看见了约书亚怎么对他们说呢？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 在他们非常无助的时候，甚至他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耶稣要选择将抬约柜的这些祭司将约柜抬在众百姓前头。我们看见约书亚把神的位置给放对了。那接着第七节，神对约书亚讲，从今日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一旦神的位置正确了，神的回应是直接的。神说，我会在众百姓面前尊你为大。过去我怎么跟摩西同在，我绝对也跟你同在。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把神的位置给放对了。所以约书亚就说啊，你们要相信，你们中间有永生神跟我们来同在，我们不要惧怕。我们看到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在一开始登基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祷告，也因为他的祷告把神的位置给放对了，以至于神就回应他的祷告。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第七节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年幼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出路，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什么叫做智慧？如果我们读传道书的箴言，他特别提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其实所罗门所求的智慧，就是求神给他一颗敬畏神的心，从当中他能够去判断，有这样的智慧，是以神的真理，以神为中心来做各样事情的一个判决。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所罗门的祷告结束之后，因为所罗门求这个事，他的祷告就蒙主的悦纳。接着神说，你既然求这个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你求的我可以赐给你，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我们看见在所罗门的一生，没有任何的列王能够比得过他的，只因为他把神的位置给放对了。所以你究竟把神放在哪里？我们是把神放在遗忘的位置呢，还是把神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呢，还是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呢？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排列组合是怎么样，有些人可能把名利地位排在首位，学业事业排在第二位，家庭婚姻排在第三位，健康娱乐摆在第四位，你的神摆在哪里？第一个图告诉我们，他把神摆在被遗忘的位置里面。我们看见一旦前面名利垮掉，事业垮掉，婚姻垮掉，健康垮掉，我们看见他没有任何的支撑，他的生命就垮掉了。第二个，把神放在似有似无的位置，可能名利地位学业啊事业倒了啊，他就倒了，可是他放在啊某个比较重要的啊位置里面，还可以做一个支撑。如果今天我们的选择是能够把神摆在我们的首位，任何的生命的排列组合，神总是第一位，即使我们今天的名利地位事业学业还有其他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倒下去之后，我们至少还有一个依靠，因为神他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所以把神放对位置，其实在这个苦难的当下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选择。在大卫的经诗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可以值得来做一个思考，就在诗篇第十六篇的第四节，特别提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你注意看那个别神，那个神和本它是点点点，我们如果注意看翻前面，如果前面有点点点，代表原文没有这个字，如果直接翻译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似乎好像给我们一个选择题。当然从前后的一个对应的经节的诠释，它绝对是神的位置。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位置当作一个空格，我们可以来思考，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这个别的可能是任何的人数取代了神的位置，结果是怎么样？他的愁苦必加增啊。我看到这个经节，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没有办法把你放在我生命的首位，他非常的紧张。哇，难不成你的心中还有比我更重要的？我说你也不能把我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我只能排在第二位。啊，到底首位这个位置留给谁的？其实就是留给神的。我们知道任何的人事物都会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岁月的摧残，会一个一个的离开。如果今天我们把别的取代了神的位置，他的生命的状态，后面提到说他的愁苦必会加增的。所以我们来思考，你今天到底把神放在哪里？当我们今天遇到了试探的时候，你把神放在哪里？我们看见夏娃，他在面对试探，到后面他是进到试探里面，明明神说不可以的，他却去了，来到善恶树的前面，与蛇亲近，与蛇对话，以及后面在试探里面他犯罪了。但是约瑟面对试探，他把神放在首位，他坚决地表示，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选择，你到底把神放在哪里？当我们生病绝望的时候，你把神放在哪里？我们从一样的苦难落在不同人的身上，反应也不一样。我们看见苦难的发生，在约伯记的第一章，他们外在的物质，他们所有的儿女都死了，甚至到了第二章，约伯的身体从头到脚都生了这个毒疮，以致到后面我们看见同样的苦难，他们却有不同的反应。约伯却说，赏赐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是应当称颂的。但是约伯的太太呢，在当中没有办法明白，我这个先生约伯是如此的敬畏神，那神竟然对他做这样的事情，我看你这么可怜，我看了之后都不忍心，干脆你就弃掉神死了算了。其实我们同样在面对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困难，一样的病痛，其实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却看见约伯的反应却是一个非常的正向，因为他知道他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别人做不来只有你可以的时候，你把神放在哪里？你不讲你扫王在盖造了这个巴比伦帝国，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他开始看见这个国家，开始说，这都是我的能力，这都是我的荣耀。没想到天上有声音讲，啊，你要离开世人，离开你的王位，你要如同野兽同居，吃草如牛，经过七起，等你知道至高者在国中掌权，才会复将这个职位国位赏赐给你。我们去看见施洗约翰，他就怎么说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一个截然不同的，就是因为心中有没有神。当我们今天面对情欲的时候，你把神放在哪里？当今天我们犯罪了却没有人晓得，你把神放在哪里？我们看见的大卫，他能够立即的承认，勇敢的悔改。当你的信仰为了信仰的缘故受到了别人的排挤逼迫的时候，你把神放在哪里？有些人就埋怨神，有些人就放弃了信仰，但是我们却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却能够勇敢的遵守神的话，虽然呢遇到了很大的逼迫，被丢在火窑里面，但是神却跟他们大大的同在。这都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的信心的人物。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哦，我们来谈，神是一，生命是零，神是一，教育是零，神是一，婚姻是零。好，我们就来谈第一项，神是一，生命是零。我们的生命它是从零开始当作起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也会从零当作结束。好像我们刚所说的约伯，他说他赤身而来也必赤身归回，所以生命它是从没有，人生走到最后也是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带走什么离开这个世间，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这个世间，这是必须我们必须认清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真相。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永生，他的生命没有神，他的生命没有终极的意义。我们想如果一个人死了之后他就不存在了， 也没有将来的天国，没有地狱，也没有任何的审判，那到底人生活在世上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知道在读这个进化论，他提到生命的起源它是一个偶然，那死亡又是个必然，那人的生命就在偶然跟必然之间打转，剩下的是什么呢？只剩下茫然。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的生命不就是这样吗？当一个人的生命他是没有任何的终极意义的，他的生命的出现是偶然，死亡是必然，所剩下的绝对只有茫然。所以如果今天宇宙它是永远长存的，却没有神，我想一个人他永远不死，他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曾经有一个科幻的故事是这么讲了，有一个太空人他驾驶着这个太空船，他知道他一离开这个地球之后就没有打算再回来，他直奔到另外一个星球，但是这个星球他又不知道这个星球到底是好还是坏，于是他就做了这样的赌注，他就带了两瓶药，一个叫做毒药吃了会死，一个叫做长生不死的药。那没想到呢，他到外太空迷航之后，他也找不到他应该要何去何从，他说与其这样的人生，我不如吃毒药算了，毒死了一了百了。没想到在拿这个药罐的时候，不小心拿到的是长生不死的药，没想到他吃了之后永远不死，死在哪里？死在外太空的迷航之中。那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讲生命不是只有长就好，重点是你的终极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生命如果没有神，生命就归于虚空了。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他曾经说道，一旦你失去了永生，几个小时和几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你没有永生，你说活了那几十年，其实对永生来讲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我们看见大卫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当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恐惧，他甚至祷告里面特别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心来扶持我。所以大卫在犯罪的当下，他怕的不是他的罪被公开被世人知道，他最怕的是如果我的犯罪神离弃我那怎么办。为什么今天我们都知道大卫犯罪？因为大卫把他的罪公布在圣经里面，写在诗篇之中。我们来参考这个诗篇的51篇。我觉得大卫很不简单，那为什么大卫对这样的事情他非常的注重呢？他非常的害怕神丢弃他离开他的面呢？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失去了永生，这些王位终究会离开了他。你看在51篇里面他的悔改真的是彻底的。在51篇一开始那个小字，如果合本我们来看，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教育领长。我想大卫当然犯了罪很痛苦，他自己关在门里面自己去唱哀歌就好了。他的歌是怎么样呢？写完之后他把他所做的诗歌，也就是这51篇的诗歌交给领长。领长是谁？就是带领诗班的人，让大家去公开去唱。你说带诗班的人在讲这个诗歌的原处的时候会怎么讲呢？别人不会议论大卫吗？不会指点他的过错吗？大卫却勇于去承担去面对，因为大卫知道一旦失去永生，在拥有王位他都是短暂的。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得见，这个永恒的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当人的生命没有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知道有一个小说很有名，叫做《老人与海》。那这个小说是一位海明威，他就是当时美国的文豪可以堪称20世纪他是一个文坛的灵魂人物。他也借着在1954年以《老人与海》的故事得到世界上最崇高的诺贝尔的文学奖。那其实我记得小时候老师也特别要我们去读这个小说他说这个是个智力的小说让我们能够去学习这个当中的老人他不畏惧风雨， 不畏惧，当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收成，他能够坚持到最后。可是后来慢慢从网络吃到这个消息之后，让我对他的人生感到非常的错愕。因为在海明威得奖的那一年，他是54岁，经过了不到几年之后，他在得奖之后感到生命非常的沮丧，既然在1961年在爱德华以猎枪举枪自尽。过去我的画面是老师以他作为我们的范本，我们的学习，我就在想，他是一个人生达到极致的人，为什么在得到这些成就之后，却是他生命最孤单最空虚的时候呢？也是造成他生命处在最危险的状态里面呢？我就在想，从他的著作里面到底反映什么样的人生观。于是我就在书籍再去借了这个《老人与海》这个小说，我再去拜读，我发现这个小说它是一个悲剧收场的小说，它当中凸显出生命的空虚感。它当中提到，在一个岛上有一个孤单的老人，他有一艘简啊，他有一只简陋的钓具，他有一艘无法承载的大鱼，他每天在一片茫茫大海之中搏斗。那小说里面提到啊，他按部就班，为了证明他老还是有用的，他每天呢、就这样非常努力的到海呢去大海那边呢、去捕捞很多的鱼获，但是费时的84天呢，一只鱼获都没有，他还是不放弃，一直到了85天，他终于钓到一条非常大的马林鱼，费时了3天3夜，虽然非常的疲惫，晚上也不容他休息，因为深刻害怕这个鱼啊鱼获啊给脱钩了。所以就在这个鱼涌上这个海面的时候，一切的辛苦他觉得都是值得的。慢慢的这个鱼慢慢的拉到这个船身，后来用鱼叉来制服，鱼太大了，于是他就把鱼绑在船身，就这样脱衣高枕无忧回到港湾，收到当事人的喝彩。但是没有想到在搏斗当中因为这个马林鱼当中有很多的鲜血流出来，开始有一只鲨鱼的出现，一群鲨鱼的出现，一口一口的把他的鱼获给吞吃了。整个剧本到后面我们看见了什么？剩下一具鱼的白骨回到这个港湾。我们看见这个剧情让我想到，原来海明威从这个著作里面反映他的人生观，我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了。还比喻我们这个世界，老人捕鱼的人比喻我们追求世上成就的人们，马林鱼这只大鱼是用人的努力换来的成就，鲨鱼如同死亡临到人的生命。也可以提到一只鲨鱼代表一个疾病，两只鲨鱼两个疾病，一群鲨鱼代表死亡的临到。我们发现当鲨鱼临到，病痛临到，我们会用最大的力量，用过去我们所赚的钱财来换取健康，可是一群鲨鱼好多的病痛临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只有束手无策的让这些病痛，这些生命中的鲨鱼一口一口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成就给吞吃殆尽了。死亡一临到，我们得到的不就是鱼去白骨吗？所以从传道书的第8章的第8节特别提到，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去，这场征战无人能免。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生命是在一种征战里面，这个征战每个人到后面都是输的，这个征战没有人赢过，因为到后面我们面对的死亡，每个人都是输的。你可以赢得过全世界，赢得过所有人，但是没有人能够赢得过死亡，这不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没有神吗？没有神的人生就如同没有义的人生，再多的成就财富只是多了一些零，终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当你生命没有义没有神的时候，它将失去所有的价值。所以圣经特别提到，末日将到，人的心会不满足，特别提到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而非无饼，干渴非无水，难以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再次来检视思考这一段话，现在世人其实真正要的是什么？就是要神的真理，就是要主的道，借着这个道引导我们进到永生生命的盼望。 但是人非常的饥渴，但是人却找不到这个永存的活水，以至于造成人不断的努力，得到的是更大的虚空感。这个图可以说明人的一个情绪的发展，后面会延伸有关于生命的状态。好像这个冰山它的表面浮在水面上，它是一个浮冰，好像小小的。有的时候铁达尼号这个处女航一出去的时候，观测员一看是浮冰，没有问题的，这个船非常的坚固，我们绝对可以破冰而出的。没有想到这么一撞，不是撞到一个浮冰，而是撞到一座冰山。我们可以用这个部分来形容一个人外在的以及内在的心里面的运作。比方说外在看得见是人的意识的行为，但是里面有一个潜意识在里面，更深层的是潜在更深层的意识。比方说生气，那生气它不是原发的，它是来自于内心的感受。比方说一个人孩子会抽烟，会叛逆，会打架，会顶嘴，会偷窃，都是表面的问题。这个表面的问题，真正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个表面，不是跟着这个表面，而是看到它里面他有受伤跟失望的感觉，以至于他用这个方式来呈现一种意识的状态。那更深层呢，他是有需求、渴望、想念得不到满足。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发烧，发烧有很多的原发点，他可能是感冒、流感 H1N1， 也可能是这个我们说新冠的肺炎。如果你今天没有对症下药，这个发烧永远无法解决。所以我们今天呢，真正的问题不是意识外在的，而是内在的问题，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人为什么会受伤、失望、被忽略？人为什么需求、渴望达不到满足、失去了爱？好，我们用这样的图引申更深层的生命的议题。外在是一个人生活的表现人生活的表现。第二层呢，表现它是来自于第二层的生命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所以他生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那状态里面有更深层，就是他对生命意义的诠释。比方说一个人的生活感到极度的虚空，表面问题，他叛逆，他吸毒，性泛滥他冷漠对人，他沉迷网络，他自杀，爱慕虚荣，都是表面的问题。那为什么今天人会有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也不是只有外邦人，连我们族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凸显出第二个生命的状态处在什么呢？离开了主的面。所以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更深层呢，是因为他对永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他觉得他不需要神，造成他的生活所表现的是一塌糊涂的表现。所以从这样我们就看见了真正的问题。过去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人类的五大需求，分别用三角形，用最低阶层的需要，一直到高阶层的三角形的顶端是满足程度最久的需求。他第一个所说的是生理的需要，接着人有安全的需要，人有爱与归属的需要，人有被尊重的需要。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人不断的上街抗议，说我们需要基本人权，人权就是尊重的需求。在马斯洛的论点里面提到，自我实现是最大的需要，也是满足程度可以持续最久的需要。像生理的需要、吃喝的需要，它是要了还要，永远不会满足。如果今天我们只有停留在最低阶层的需求，你要了你还要，永远不会满足。好，所以把它分成这样。所以有人就把它这个分成两个部分，好，前面底下三个是安身的需要，从尊重需要跟自我实现是立命的需要。因为人的匮乏必须得到满足，但是人必须不断的往上追求生命的成长。那在马斯洛所提出的这五大需要，他说达到了自我实现就是达到生命的极致，真的吗？如果今天生命只是达到了自我实现的需要，海明威不会感到人生如此的虚空吧？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自我实现，可是他生命出现了最大的危机，也是他感到最大的虚空感。所以可见在自我实现的需要里面，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现在追求的事，就是有关于宗教上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是有智慧的。因为神在传道书里面第3章11节特别提到，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这个永生就是永远，谁可以给我们永生？就是神本身。所以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求，就是我们对这个永生的需要。我们一旦在生命当中我们得不到这个满足感，人的生命会极度的虚空，就像人害怕失去健康，因为失去健康所有得到的都化成为零了，什么都没有价值了，失去任何的意义了。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被永生所满足，即使失去健康那又怎么样，我们的内心却能够心事一天。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却看见一个现象，一开始神借着伊甸乐园，就是让人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有很深的连结。但是因为人犯罪之后，我们看见人就离开了伊甸乐园，人的生命开始进到生老病死的阶段。始祖犯罪之后，我们看见第一场凶杀案就在伊甸园发生，该隐杀死了亚伯，后来他们随意嫁娶，神就用洪水毁灭世界，也看见那时候人都败坏了，最后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也借着这个一家的艺人继续传承属灵的后代。但是挪亚的后代又骄傲盖起了巴别塔，神又再次拣选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属灵的应许都是从亚伯拉罕的，但是当时代也有索多玛恶摩拉被毁灭的事情。所以可见，当我们的生命离开了这个核心，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走向罪恶，因为在人的罪性的引导之下，人是不断的往外圈去走的，从追求神趋近到追求世界，从本来在生命的满足里面会不断的进到更大的虚空，从对心灵的追求会不断的趋向物质，从道理的约束会不断的进到放纵里面。我从牧会到现在这两个曲线看得很清楚。很多的牧道朋友，他为什么会认识主？他感受到外圈的空虚，他不断的寻找，他寻见了，开始渴慕真理，开始感到喜乐，开始满足了，他能够在神里面愿意受到道理的约束。可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呢，我们却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会更好。我们却看见了从小信主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好奇，开始进到试探，开始放纵自己，又进到生命的虚空。所以为什么圣经主耶稣要举浪子回头的比喻？很多的浪子经过这个过程，他知道他错了，又重新回到父亲的身边。所以当我们离开了得救，我们就会趋近灭亡。所以真正生命的核心价值，就是对于宗教需要得到的真正的满足，然而只有神能够让我们去满足。所以今天这才是我们一个生命真正的核心的价值。我们看到大卫怎么做信仰的告白呢？他说，我的心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接着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一国之君为什么能够谦卑的如此做了这个经师呢？我想大卫生命非常的清楚，我在得到所有的权贵财富权力那又如何，我的生命终归要离开这个世界。很多的百姓要仰望大卫，但是大卫仰望着谁呢？仰望着天上的神，因为他知道只有神能够带给他生命真正的永生的价值。我们弟兄姐妹来思考这个图，人的一生每个人的曲线都是一样的，有生有死。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按照摩西所说的，我们活到70，强壮可到80，其实我们不到100岁，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间。那将来死之后呢，有两个很清楚的归处，不是永生就是永行，每个人的剧本都是一样，只是过程不太一样。那你在这个人生之中，你可以不断的追求这五大的需要，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但是你一旦失去了宗教的需要，永生的满足，我们到你的生命会进到永远的刑罚里面。所以信仰才是关乎永生的事情。我想在最后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当作我今天专题的一个结束。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提摩太前书我们请参考第六章。 我们请看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好，十一节请读。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以下省略。阿们。好，那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导向，你这属神的人。也是我读到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震撼。保罗似乎对提摩太讲，可是似乎也是对我讲，你这属神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抉择，我们要常常把这一段话放在我们的心上。你是属神的人。那属神的人，他有所为，有所不为。那属神的人，他要逃避某些事，他要追求某些事。逃避什么呢？逃避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追求神所喜悦的事情。接着十二节说，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我们今天每天的信仰生活，我们都在征战。你在跟谁征战？你说我在跟魔鬼征战，没有错。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今天魔鬼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呢？我们常常给魔鬼留下地步。我们常常在每天的生活，就像我们儿童诗歌所唱的，我的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较大，一个要我上天堂，一个要我下地狱。所以我们的内心是神与撒旦每天争夺的场地，我们的心就是一个战场。我们能不能靠着主来打赢每天生活的这个美好的仗呢？所以保罗后面提到，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被选召，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永生。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来聚会来听道理，没有别的，我们共同有一个导向，都是为了永生。我在最近之前在注目这个受洗者都会送圣经我们的资讯股都会叫传道写一些勉励的话我每次在选，我都觉得选得好累后来想说反正都一样，我就选这一段，我就跟慕道者留下了这一段，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这是你人生的目标，也是你信主的初衷。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间教会注目的时候，那后来这个执会就开会说，传道，我们要定题目我们要定灵恩会的题目。我说灵恩会的题目才几天，我觉得这个题目要定就一定整年好了我整年传道有什么主题可以定整年我说这样好了，我注目几年这个题目都不要换。真的还是假的做那个什么海报的弟兄很高兴那有什么题目可以用这么久？我说就是持定永生啊。我记得那一次的海报是我自己做的我秀给大家看，我的海报很简单我的海报就是这一张。我说这个很简单，今天呢，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箭头一样，这个箭头导向的就是持定永生，这是我们生命我们必须确立的大箭头。所以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朝着这个箭头方向来前进。一旦这个箭头被确立之后呢，我们开始来定我们阶段性的小方向。那这个小方向不要跟这个持定永生的方向背道而驰啊。比方说今天我们做圣工为了永生啊，如果你今天做圣工是为了永生，你不会跟弟兄姐妹比较恩赐他为什么可以做我不能做抢着做甚至为了一些圣工我们关系处得不好，代表你的做圣工你不是为了得到永生的赏赐，你做圣工你已经偏离这个导向了。那第二个，我们今天理财为了永生，我们结婚的对象也是为了永生我在做牧会的过程看到好多嫁娶外邦的姐妹，其实都非常的辛苦，很孤单的来聚会，很孤单的离开有几个姐妹愿意跟传道讲讲一讲就哭了。她说，传道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绝对不会走这一条路她说非常的痛苦你今天知道永生很重要，但你结婚的对象是扯你后腿的，不是往这个永生方向前进的，你干嘛这么辛苦呢？所以我们要确立这个永生的大方向，阶段性的方向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那我们今天病痛也是持定永生，不用惧怕，我们遇到患难还是持定永生，我们言语行为的表现都为了永生，读书教育为了永生，婚姻家庭工作全部都是为了永生。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我们的信仰是能够走得很坚定的。最后一起来唱诗358首。